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参考到那个约押是怎么派一个妇人做那个说客啊，他是歪曲神的律法来劝说大卫犯下谋杀兄长罪行的那个亚沙龙回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亚沙龙回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4:28-33。《撒母耳记下》14:28-33。《撒母耳记下》14:28-33。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不肯来。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好，约押的计谋呢成功了啊，就到亚基述把亚沙龙接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就是赦免亚沙龙杀人无罪的话呢，大卫还是说不出口。因此就吩咐约押，叫亚沙龙回自己的家，不要见他的面。亚沙龙这么一住呢，就是2年。那么自从亚沙龙杀死暗嫩逃亡以来，已经是整整5年没跟父亲见面了。所以呢，不甘寂寞的亚沙龙两次派人去请约押来，托他呢去求见王，好向他向王说情。但是呢，约押不肯来。等得不耐烦的亚沙龙呢，居然派人放火把约押的大麦田给烧了。约押就大怒，马上来到亚沙龙家里去质问，这就让亚沙龙有机会去解释他放火的理由。亚沙龙回答说，他从基述的外公那里回来已经2年了，那大卫呢也不见他，也不赦免他，也不责怪他，那这到底算什么呢？所以亚沙龙就希望大卫立刻表态，如果我有罪，就让他杀了我吧。约押只得去见王，把亚沙龙的话告诉他。那事已至此，王呢就只能召见亚沙龙。于是呢，亚沙龙到王的面前俯首叩拜，王就亲吻他。这个亲嘴就表示宽恕和和解。这个就意味着大卫已经赦免了亚沙龙的罪，不再追究，这样呢父子就和好了。那么亚沙龙不择手段的要见大卫，只是为了亲情吗？恐怕最重要的还是为了确定王储的地位。亚沙龙完全没有认罪悔改， 他不认为杀死暗嫩是有罪的，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从约押的角度来讲，押沙龙有求于自己，他不登门拜访来求，却只是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这个是求人的态度吗？被拒之后呢，居然敢肆无忌惮地放火烧了他家的田。那么约押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傲慢、不懂礼节、没有常识、不尊重别人、恣意妄为的，甚至有破坏性的、被宠坏的熊孩子。那么这样的人能够治理得好国家吗？约押最终促使父子和解，这是一件体贴大卫心意的事。牺牲的是神的律法和公义，哪怕陷大卫于更多的不义，也在所不惜。所以约押对大卫只是逢迎，称不上是真正的忠心。一个真正忠心的臣子，他应该劝阻君主不要做不义的、犯错的事情。约押讨的是人的喜悦，而不是神的，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盘算。对于同样一个押沙龙，约押既可以帮他，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了他。这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需要。后来，约押真的是违反大卫的命令，自作主张杀死了押沙龙。好，我们就来看一看约押杀死押沙龙的故事。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8:5-15。撒母耳记下18:5-15。撒母耳记下18:5-15。王吩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 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亚沙龙反叛啊，大卫又派军队平叛。那么出发前呢，大卫还是不能脱离肉体的感情，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下狠手，所以特别嘱咐三位统领约押、亚比塞、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的亚沙龙。大家都听见了。那么最后呢，终于大卫的军队在以法莲树林里与叛军决战。以法莲树林这个地方是位于约旦河东，在伯雅河两岸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那么挑选这个战场呢，是经验丰富的大卫，而不是致命不凡的亚沙龙。大卫呢，他尽可能的利用了当地的有利地形，使得亚沙龙人多的优势呢化为乌有。大卫的军队熟悉地势，那么就利用那个嶙峋的山地和密林，打败了那个亚沙龙的军队。由于地势崎岖，所以士兵在森林里面追赶所造成的死伤比在战役当中更多。亚沙龙的大军呢，是大部分是临时征召的各支派的民兵，在树林里面各自为战的时候呢，就在职业军人啊，就是大卫的仆人面前就变成了乌合之众，所以呢，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表明这个正是神的手干预的结果，是神对破坏律法悖逆的叛乱军实行公义的审判。以法莲树林就像神埋设的陷阱，夺走了亚沙龙手下20000名士兵的性命。亚沙龙因着一头秀发让他引以为荣，但是呢，却招来了悲剧性的结果。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原文仅仅就是头被树挂住。亚沙龙的头发被缠住，导致头夹在树上。有个人看见，就报告了约押。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这可是一年的薪水红利啊，再加上金子袋子。约押为什么鼓励报信的人杀死亚沙龙呢？因为大卫吩咐过要宽待亚沙龙，约押亲自动手会得罪大卫。如果其他人杀了亚沙龙，约押可以推说不知道，但是呢，报信的人清楚地听见了大卫的话，不想违反王的命令，而且他也看透了约押到时候会在王的面前出卖他，拿他做替罪羊，所以拒绝了。约押只好不耐烦地说：“我不能与你留连啊，就是不能浪费我的时间，或者你不用办理这个事情，那个意思。”就自己去动手。约押就手拿3根短枪。趁着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约押的10个助手就一拥而上，将亚沙龙杀死。那么约押杀死亚沙龙做的对不对呢？按照律法他做的对，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21章18到21节。《生命记》21章18到21节。《生命记》 21:18-21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人如果有顽梗悖逆之子，那做父亲的就应该带他到长老和众人面前，让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何况亚沙龙犯下了反叛大罪。如果这都可以饶恕，还有什么罪不能饶恕呢？其他的野心家以后就会有样学样，谁都可以来造反，国家还有安宁吗？还有律法吗？那么以色列国岂不是要内乱不休，国将不国？以色列人还能够正常生活吗？亚沙龙至少导致了20,000的百姓丧命，死有余辜，绝对不可宽待。大卫作为君王，本应该凭公义按律法处理亚沙龙，但是呢，大卫把父子之情凌驾于律法之上，还想保亚沙龙不死。亚沙龙这一次如果逃脱死刑，难保不会再次反叛，而且谁为战死的士兵和无辜被杀的百姓负责呢？就算亚沙龙不再反叛，以大卫对他的宠溺，亚沙龙极有可能继承大卫的王位。前面说过了，约押可是看透了亚沙龙的性格为人，亚沙龙若作王，将是以色列国的大灾难。大卫要求宽待的嘱咐，反而加强了约押彻底铲除亚沙龙的决心。他就是要不顾一切的杀死亚沙龙，断绝祸乱的根源。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如果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看过那个文革电影的，可能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啊。大家在一起开那个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那个台上的领导大声宣告，资本家地富反坏分子要篡党夺权，让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茶罪，我们能答应吗？然后底下的群众就高喊不能。约押就是这样的心情啊，评判的事情死了多少长期跟随他自己征战的老部下，他可不想再来第二遍。那么约押为什么敢不遵王命杀死亚沙龙呢？因为他手上有可以颠覆大卫王座的把柄，也就是大卫让他害死乌利亚的那封信，加上手握军权，大卫不敢轻易动他，这个也是大卫犯罪的直接后果。那约押杀死了亚沙龙是做了符合律法的与国有利的对的事情，但是呢，他公然违反了大卫的命令，杀了大卫最心疼的宝贝儿子，让大卫悲痛欲绝。大卫虽然不能责备亚沙龙，约押做错了，但是大卫心里恐怕恨透了约押。从情感上讲，大卫恐怕没办法原谅约押。大卫为亚沙龙不住的哀哭，危害到国家团结和军心。约押呢，直言进谏啊，劝大卫控制住感情。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 19章1到8节，撒母耳记下19章1到8节。撒母耳记下19章1到8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民众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民众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啊，我儿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里仆人就是指大卫的战士，民众呢就指跟随大卫的百姓，以色列人是指支持亚沙龙叛乱的百姓。民众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啊，这里忧愁原文里面是痛苦中痛苦的悲痛的意思。那日民众暗暗的进城，这个暗暗的就是偷走偷偷的意思。惭愧的民，这个惭愧就是被羞辱感到羞耻。蒙着脸大声哭嚎，这个脸呢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人格，那蒙着脸就象征极大的羞耻和悲伤，尤其大声哭嚎表示无法抑制的悲伤。大卫呢，他陷在肉体的感情里面不能自拔，大大的悲痛，不顾神的百姓、神的律法和神的公义，只顾伤子之痛，忘了君王的职责、形象和尊严，在百姓面前失态嚎哭。民众对此的反应非常不好，以至于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士兵们无法理解，出生入死打了胜仗，本应该论功行赏欢庆胜利，但是大卫却为亚沙龙之死哭得伤心，他们心里越不是滋味。士兵作为战胜者，没有堂堂正正的在群众的欢迎声中进城，而是如同败阵逃跑的人那样死气沉沉的进城了。他们为王卖命打仗，杀了亚沙龙这个叛国者，难道做错了吗？大卫为亚沙龙嚎哭，更是无视为击败叛乱而努力的士兵的劳苦，动摇军心。大卫仍然掩面痛哭，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约押眼看大卫这样哭下去，弄得军心涣散就完了啊，于是向大卫进谏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那将士们打了胜仗，解救了大卫和他全家人的性命。大卫当时能做的最贤明的事情，应该是慰劳将士，称赞将士们的劳苦，并且庆祝胜利。 大卫却不分是非，为亚沙龙难过万分，令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的部下误会，以为他不承认他们所立下的功劳，倒像是希望看到亚沙龙活着。他们这些爱护大卫、一路忠诚追随他的将士们都被亚沙龙杀了，大卫才高兴。那以后再有战事，谁还会为大卫王拼命呢？约押要求大卫出去安抚军心，否则今后没人再跟着大卫了，大卫王位难保。那个这个祸患就比大卫从幼年到如今所遭受的还要大。约押这个话讲得很直白啊，甚至有些刺耳，但是呢他却真实的反映了士兵们的感受。大卫毕竟虽然痛苦万分，但他毕竟呢他是个聪明人，约押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他的自制能力还是有的。于是呢大卫停止了哀哭，勉强打起精神坐在城门口。城门口呢是君王会见臣民的地方，大卫就坐在城门口慰问将士，众人听说后都来到了他面前。接下来跟随着亚沙龙的以色列人都逃回家了。约押的劝解呢就是局势得以挽回，避免生乱。那约押说的话对吗？说的对，可以说约押是顾全大局的。大卫虽然伤心，但他也不敢埋怨或者责备约押，还是照着约押所说的行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卫在心里还是认同约押所说的，但是在情感上大卫的悲伤在心里难以消除。对于约押擅自杀亚沙龙的事情，大卫的仇恨难以消弭。虽然在表面上大卫还是在忍让和包容约押，实际上大卫失去了对约押的掌控。大卫在关键时刻所显示的肉体的软弱，约押看在眼里，内心的蔑视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约押手握军权，又有大卫的把柄，对大卫失去了敬畏。是帮助亚沙龙还是杀死亚沙龙，完全是根据需要而定，是审时度势、仔细评估以后的后果，评估以后的结果。如果说约押不顾大卫的命令和感情杀死亚沙龙，并对大卫直言进谏，这个是为了大卫和国家的益处啊，是做的对的事情，那么他敢于毫无忌惮的谋杀两位元帅亚尼尔和亚玛撒，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仇恨和私利，可以说是任意而行，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约押人性的暗黑一面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也是大卫下决心要儿子所罗门除掉约押的根本原因。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约押为什么要谋杀元帅亚尼尔。约押和亚尼尔的恩怨起源于亚尼尔杀死了约押的弟弟亚玛撒。那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8-32节。撒母耳记下二章8-32节。撒母耳记下二章8-32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为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希利甲哈素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在那里有希路亚的3个儿子，约押、亚玛瑟、亚沙黑。亚沙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沙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沙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向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沙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沙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沙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墩刺于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沙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沙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约押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来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亚拉巴呢，它是指的这个约旦河谷啊。走过毕伦，也可以翻译成走了一个上午。好， 亚尼尔呢，他是那个扫罗的表兄啊，他也是扫罗的元帅。这个元帅的英文翻译呢是 commander，就是指挥官的意思。在扫罗战死之后呢，以色列就陷入分裂。此后呢，南北两地不断的争执对峙。亚尼尔明明知道神已经立大卫为王，但是呢，他却没有归顺大卫，而是拥立扫罗40岁的儿子伊斯波设来做以色列的王。这件事情从一方面来看呢，可以说亚尼尔忠于雇主，使扫罗的王位呢可以传给扫罗的后代。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亚尼尔也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因为他明知神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而不去执行。可见呢，亚尼尔也不是完全敬畏神的人。伊斯波设这个词就是可耻之人的意思。当时呢，腓力士人占据了以色列的整个中心地带。那么接纳伊斯波设为王的5个地方都在北方的约旦河东地方，那个范围有限。南方呢有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伊斯波设呢庸碌无能，亚尼尔用了近5年的时间才帮他恢复了河西腓力士人夺去的领土，然后呢取得所属支派的支持，在位只有2年左右。那实际上呢，伊斯波设只是个傀儡，真正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亚尼尔手中啊。这个就好比三国的时候啊，曹操保留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当时呢，除了犹大支派的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首先扫罗之子是正统王位的继承人啊，第二个就是由于大卫曾经依靠腓力士人，因此呢对大卫有疑虑，所以呢同族之间就产生了对立和争端，两个王朝之间的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呢，大卫没有发动战争来统一以色列。他只是安安静静的在犹大等候了7年零6个月，因为他知道，既然神已经高他做王，神自然会除去一切的障碍，让他登上以色列的王位。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查考，约押杀死亚尼尔的故事。